My message is directed.
我的信息是特别要给那些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的人们。 我要讨论你们许多人可能会有的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后期圣徒为什么那么热切地想要告诉我们他们的相信的事，而且邀请我去认识他们的教会呢？我祈求主的灵能帮助我有效地传达，让各位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对这个重要问题所提出的答案。 虔诚的基督徒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英勇的传教士。传教士是基督的追随者，见证他是救赎主，并传播他的福音真理。耶稣基督的教会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传道的教会。救主教会中的每位成员都接受了庄严的义务， 要协助达成主赋予使徒这项记载于新约中的神圣使命。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后期圣徒十分认真看待要教导万民认识主耶稣基督和其复兴福音的这项责任。我们相信，救主在古代所建立的相同教会，已经在后期时代由他在地面上重新建立。他福音中的教义、原则、圣职权柄、教仪和圣约， 都可以在他今日的教会中找到。当我们邀请各位来到我们的教会，或是接受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教导时，并不是在向各位推销一项产品。教会成员并不是参加天上的竞赛，想赢得奖品或积分。我们不是只想着要增加教会成员的人数。更重要的是， 我们并不想企图强迫各位接受我们的信仰，而是邀请各位聆听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福音真理，让各位可以研究、思考、祈祷，并亲身体认我们所分享的事物是否真实。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会回答说：“但是我已经相信耶稣，也遵从他的教导了。”或是说， 我不确定神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的邀请不是要贬低各位的宗教传统或生活经验，请保留你们所有知道是真实、良善和值得赞扬的事物，然后对我们的信息做个试验。正如耶稣邀请他的两位门徒来看，我们也敦促各位前来看看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 是否能扩大和增进各位已经相信的真理。的确，我们感受到自己肩负着这份庄严使命，要将这信息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也正是目前我们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地区中，88000多名全部时间传教士所做的。 这些杰出的男女协助本教会的成员履行神委派给我们的任务，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传播耶稣基督永久的福音。但是我们之所以如此热切地传扬此信息，并非只是觉得自己有这份灵性上的责任，而是我们想 和各位分享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这份渴望，反映了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我相信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儿子许多年前的一个经验，能最适切地说明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直率地尝试向各位说明我们的信仰。有天晚上，我跟我太太站在家中的一扇窗户旁，看着我们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外头玩。 在玩耍当中，弟弟不小心受了一点伤。我们很快地看出来，那只是个小伤。 所以我们决定不要立刻插手帮忙。我们在家里谈过，手足亲情，所以想看看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接下来发生的事很有趣，也很有教育意义。哥哥安慰了弟弟，然后小心地扶他进屋里。我跟我太太站在厨房附近，好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他可能受了更多的伤，或者有严重的意外，我们也准备好可以随时的出面。哥哥拉了一张椅子到厨房水槽旁，爬上椅子，再帮弟弟爬上椅子，然后他打开水，倒了很多洗碗巾在弟弟擦伤的手臂上。他尽量小心，轻柔地把泥土洗掉。这时弟弟的反应只有一段经文能贴切地描述，就是他们必有理由哀嚎、哭泣、悲伤、咬牙切齿。我们的小儿子真的是哀嚎不已。洗刷完毕之后，哥哥小心用毛巾擦干了弟弟的手背，他也不再大声地哀嚎了。哥哥接下来爬上了厨房琉璃台，打开橱柜，找到一条还没有用过的药膏。虽然弟弟的擦伤范围并不大，伤口也不深，但是哥哥却在弟弟受伤的手臂上涂满了药，几乎用完了整条的药膏。弟弟不再哭嚎，因为他显然比较喜欢能止痛的药膏，而不是能清洁的洗碗巾。哥哥又从橱柜里找到一盒还没开封的无菌绷带，他拆开绷带，上上下下把弟弟的手臂都包了起来。紧急情况解除之后，药膏和包装纸散满厨房。这对小兄弟面带微笑，开心地跳下椅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受伤的弟弟把剩下的绷带和快用完的药膏都捡了起来，带到屋外。他很快地招来他的朋友，开始在他们的手臂上擦药膏、上绷带。我跟我太太对他真诚、热情、快速的反应感到惊讶。弟弟为什么这样做呢？请注意，他是立刻直觉地想要给朋友那些在他受伤时帮助了他的东西。这个小男孩不需要别人催促、提示或驱使他采取行动，他亲自体验到一件对他极有帮助、非常有意义的事，所以很自然地要跟别人分享。我们许多成年人如果找到某种药物能减轻长久的疼痛，或是得到某些忠固让我们可以带着勇气去接受挑战，以耐心去面对混乱，也会有相同的反应。与他人分享对我们极具意义或是曾帮助过我们的事物，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了。同样的模式在具有重大属灵意义和影响的事情上更是明显。比方说，在一部称为《摩尔门经》的经文中，特别记载了一位名叫李海的古代先知兼领袖所做的一个梦。李海梦境的主题是生命树，这棵树代表了神的爱，比一切都令人渴望，而且最能让灵魂快乐。李海解释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上前吃了树上的果子，我觉得那是我尝过最甜美的。是的， 而我看到树上的果子是白色的，超过我所见过的任何白色。我吃了树上的果子，我的灵魂因而充满无比的快乐。因此我开始渴望我的家人也能吃到那果子，因为我知道那比其他的果子都可口。主耶稣基督的城市传道、赎罪、牺牲和复活，最能显示出神对他子女的爱。这棵树上的果子可视为救主赎罪所带来之祝福的象征。李海吃了树上的果子，体验到无比快乐之后的立即反应，就是更渴望和家人分享，为家人服务。因此，在他转向基督之后，他也以爱和服务去造福他人。摩尔门经中提到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描述一位名叫以挪士的人在神倾听并回答他诚心恳切的祈祷之后所发生的事。他说：我的灵魂饥饿，我跪在造物主前，用热烈的祷告与祈求为我的灵魂向他呼求。我整天向他呼求，夜幕低垂时我仍提高声音，使之上达天庭。有个声音临到我说：以挪士，你的罪得赦了，你必蒙福。我以挪士知道神不会说谎，所以我的罪已抹掉了。我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对我说：因为你对那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基督有信心，因此去吧，你的信心使你洁净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开始想到我弟兄尼斐人的福祉，于是我就为他们向神倾诉心声。以挪士全心全意转向主之后，他也同时更加关心家人和朋友的福祉。我们从这两个事件中所学习到的不变而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若要付出真诚而远超过表面功夫的服务，前提就是要先在生活中亲身体会到耶稣基督赎罪的祝福。就像李海、以挪士以及我刚才在故事中所提到的我的小儿子一样，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们都曾感受到灵性上的疑惑和罪所带来的痛苦。我们也都曾亲身感受过，只有学习和遵从救主的福音原则，才能找到洁净无愧的良心、灵性的医治、复苏和指引。耶稣基督的赎罪提供了必要的洁净功能，让我们得以变得纯洁干净，也带来止痛的油膏，能医治灵性的创伤并抹去愧疚，而且也提供保护，让我们能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能保持忠信。针对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的家人和朋友们，我已经试着向各位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是传教士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日益轻视和摒弃绝对真理的世界中，绝对的真理确实存在。在未来的某个日子，所有的人将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的确是永恒之父的独生子。身为其教会的成员，我们见证他活着。他的教会已在这后期时代复兴，恢复了他圆满的状态。我们之所以邀请各位来认识和检验我们的信息，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生活中体会到耶稣基督福音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有时我们尝试提出的邀请可能会显得笨拙、唐突或执着，我们的心愿却很简单，就是要和各位分享 我们视为最宝贵的真理。身为主的一位使徒，我要全心全意见证他的神性和他的存在，而我 也要邀请各位来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